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后半部分25到30节。
就是这样的小孩子，
是，
所以父在婴孩的面前，在婴孩看来的话，那么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完全没有隐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耶稣也讲了，就是他的来到其实就是带来这样的一个信息，父没有隐藏任何事，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了我们，而且赐下来之后道成肉身，活生生活现现的将真理与恩典丰丰足足的在我们当中，是触手可及的，有耳可听的，有眼可看的。所以27节他祷告什么？一切所有的父都交给了他，都是父交付给耶稣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代表着什么，所以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嗯，
那很多人用这边讲说，哦，那就是有拣选嘛。但是你想想看，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他所愿意指示的是谁呢？我们是不是就要看他向谁指示，对不对？
对。
那他向了谁指示？
他向所有的人指示。
没错。
嗯，因为圣经上说了，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对。
而且神爱世人，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没错。所以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里讲的不是别的，就是说只要愿意信基督耶稣，你就必知道父。而且这一位基督耶稣是什么？愿意向所有人指示的。
嗯，
也就是说除了基督耶稣，除了子嘛，哈，没有人知道父。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天父是怎样，他的心意是如何的话，唯独透过基督。
嗯，
也唯独有基督所愿意指示的，就必能认识天父。
是，
那基督所愿意指示的是所有人。
没错。这节经文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让我想起了一节经文，那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父，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
阿们。在这里哈，也顺便回答一下，那可能就有人讲说，那过去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话，那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那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得救的呢？在旧约当中，其实整个旧约里面就已经无处不在，在预表神的救恩，还有神的弥赛亚会到来，就神有预备救恩这件事情。
嗯，
所以在旧约的时代的人们，你说他们是怎么样得救的？就是相信神与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单单纯纯这件事情。当然救恩这个应许的完全的应验是基督耶稣来到，但是旧约时代也好，新约时代也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讲的，就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在旧约的时代，当基督耶稣还没有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之前，旧约的人们要认识救恩的话，的确还没有基督耶稣好这样的一个有形有体活在面前，但是他们能不能领受救恩？可以，是吧？借由相信天父。
阿们。
相信天父，相信他的话语，相信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透过众先知给的一切的应许。
嗯，相信他在他所拣选的人中间所做的这些神迹大能。所以有许多的外邦人，他们因着相信，他们也算到神子民中来。
阿们。
像妓女喇合、摩押女子路德，他们都还被列入耶稣的家谱，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哪怕他们是外邦人。
没错，所以也因之得救。
是。为什么耶稣在责备完这些不悔改的人，然后做了这个祷告，表达了父子这个启示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就到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呢？
这里其实哈，还是回应到前面那个20节吧哈。耶稣不是在讲吗？就说他行了这么多，然后这些人终不悔改，然后耶稣这样子哈，然后后面这一长串，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长串里面，耶稣不只是在一个责备，他也是在教导
啊。
所以你们要得救，要能够认识神，与神和好，这一切其实神已经都预备，充充满满的预备了，包含基督耶稣自己的来到。 那要得着这些，其实就真是白白得到。刚刚我们讲的婴孩的比喻嘛，耶稣特别讲到这个婴孩，就是这一切的话，真的就只要人的心能够愿意放下骄傲跟刚硬，愿意认清自己。其实我们在属灵上面来讲的话，或是在我们一个受造的一个生命顺序来讲的话，的确我们就是孩子啊。
没错。
那这样来说的话，婴孩的特色是什么？刚刚前面不是也讲了吗？婴孩的特色就是从不自认为我多么的有才能哈，然后可以倚仗我自己，或是我怎么样的，好像这个天地通吃哈，或什么之类的。
对，他是依赖的，他是敞开的，他是寻求帮助的。
没错，这个其实什么呢？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认清我们自己是需要恩典、需要怜悯，然后也感谢神，然后也愿意领受恩典和怜悯的。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就讲到，既然要得着这个救恩的话，不只是天父预备了，而且现在透过我这个道路、真理与生命，只要借由基督耶稣就能够到父那里去。那谁能够领受基督耶稣呢？谁能够信他能够回转呢？能够避免那个到了审判的时候因着罪和死亡而被毁灭的命运呢？
到我这里来的人。
没错。所以28-30就要讲什么？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样，不要自认为聪明通达，其实所有人都是劳苦担重担。
是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摆脱不开的就是罪的捆绑以及死的结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现在我已经到你面前了。基督耶稣说，我已到你面前了，到他那里来吧，他必使我们得安息。这里的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其实希腊的原文是一个事实陈述，意思就是他不是一个好像说啊，你可能得安息，或是你来的话呢，我就好像透过一个什么审判过程然后你才得安息。不是，
而是说只要你到我这里来，你就能得安息。
没错。然后耶稣基督在讲了，他说，因为我的心向着你们是柔和谦卑的。这里的柔和谦卑，谦卑还有倒空的意思。按着耶稣基督，其实真的如果论到聪明通达，如果论到可以骄傲自豪的话，还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吗？
他本来就是智慧的彰显啊。
没错啊，是天父的独生爱子，与神同尊同荣同在，是三一真神的一位。论到看不起人的话，我们就开玩笑讲哈，论到以他的圣洁，以他的这种，你凭什么？我们人说实在话，我们真的凭什么有他在我们中间？
我们算什么？就像约翰说的，我连提鞋给他都不配。
没错，但是这一位主却愿意不但倒空自己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一开始什么，他前面不是讲的婴儿做比喻吗？好像他自己来到时候就是一个小婴孩的样式，需要人照顾，若没有人帮助他可能就会死去的一个婴孩，但是他就是这样的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完全认同。这也见证了神真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明明说实在话人算什么，可是他竟这样的怜悯了我们。
是，
所以耶稣说，不要怕，不要再自以为是，不肯来到他的面前，他都愿意这样到我们当中，他的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学他的样式这个很好理解，像他一样，我们也可以向着他是柔和谦卑的。不要再那样刚硬，不要再那样自以为通达，来到神的面前就承认他是神就好了。相信他，相信他的带领跟教导，相信他爱我们。那在这里呢，另外一个需要加一点解释，什么什么叫做负他的轭？在圣经当中另一处有比喻到一个轭哈，就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所以这里的轭呢，一方面有一个担子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轭也包含与我同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我向你们是柔和谦卑的，所以你们为何不与我同行呢？难道我还会在我的柔和谦卑当中，我会轻视你们吗？会瞧不起你们吗？会抵挡你们吗？没有的。耶稣向我们就是爱、拯救、医治，也包含什么？他知道我们是不义的，可他愿意来领我们走义路。所以我们当然当负他的轭，走永生道路，学他的样式，柔和谦卑，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在基督里得安息。
是的，
那些罪的捆绑，那些死亡的恐惧跟重担，在他那里就得安息。所以接下来30节，他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他与我们同负一轭。那么让我们想一想，按着耶稣的能力跟爱，若我们与他同担一轭的话，是他担得多还是我们担得多？
他担得多，而且他会引领我们前进的方向。
没错，在同行的时候还不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赐下无尽的恩典跟保守。所以接下来嘛，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个轻省的在原文里面是一种算不得什么的意思，就如同好像我们就一个比喻来讲哈，就好像有时候那个大人跟小孩有没有、
嗯、
那小孩有时候不是吗，妈妈我要帮你，爸爸我要帮你，爸爸挑着那个担子、
嗯、
担子两头，对，你知道那个很沉，然后你就看那小孩跟在后面哈，表示一个爱爸爸、
嗯、他把手扶在上面好像帮爸爸一起担着，
对，甚至有时候哈、啊、还有点那个扯后腿有没有扯着那个担子，其实担子反而可能还更沉了一点。哎呀，但是你看到那个爸爸看着那个孩子的时候、嗯、哎呀谢谢你啊，哎呀你帮我担了，哎呀真的爸爸现在觉得轻省好多哈。其实真正一点没有担到那个重量的是那个孩子，但是爸爸乐意，
是
爸爸乐意让在这个担担子的时候让孩子也觉得他是与父亲一起同行，一起好像也分担了一些，因为这就是一种爱的关系，而且对孩子是一个教育跟带领，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就说三十节这个比喻，其实真的他的恶是容易的，因为当他愿意跟我们同负一轭的时候，其实真正担担子的是他，
对，
但他愿意领着我们，就是刚才讲的，
是
领着我们在他与他同行的路上承受恩典，承受带领，领我们走义路，通向永生的福分，我们的心里就得安息。
是的，试想如果我们不去到耶稣这里来，我们就不担担子了吗？我们一定是没有方向的。而这个社会堕落败坏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期待会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重担，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使我们心里没有安息。但是当我们与主同负一轭，我刚才想到的就是主知道他会带我们去到哪里，这个容易、
Amen、
这个轻省里面还让我看到了良善美好还有盼望光明。所以负主的轭，负主的担子是由主领着我们往前走，而且并不代表毫不费力和不需要付代价，而是说只要是从主给我们的担子，他不会让我们难以承受，他不会把我们压碎，他虽然是有重量，但是是我们可以背负的，并且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主领着我们走，而且我们的同伴就是他。
嗯哼，
是
阿们，
我也真真实实看到，其实通篇啊十一章都是主耶稣对于他迫切传道改变属灵氛围和让人心回转的这些所谓的属灵地区，但是这些人的心却是那么的冷漠，包括前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他关于天国是努力进的，还有吹笛跳舞举哀捶胸的这些比喻，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心里面那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哀伤。其实如果按照人的情绪会把这种愤怒一并的给撒出来哈，但是我没想到在他的教导的最后，他竟然话锋一转，又是带着一种柔和继续的来邀请他的听众们，就是他没有放弃，我相信你们中间虽然我指责的是你们，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今天的教导你们依然可以回转，依然有机会。所以透过他的这一段教导，其实也真的就是在表明耶稣基督他心里的那一份柔和谦卑。
阿们、
嗯、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嗯、我过去就是囫囵吞枣，但这一次细细读来真的能够读到主耶稣许许多多他那个基督的心肠和爱我们的心。虽然他的对象是当时的那些环境中的法利赛人经学家、不信他的人，他的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的迫切，带着爱振聋发聩，愿有耳的就应当听。
阿们、
嗯、好，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谢谢敬道，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敬传道，
拜 拜。